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6月28号，公元2016年8月30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教信众如何界定暴力与非暴力行为；传西藏色达腊荣佛学院再有学员自尽抗议强拆；达兰萨拉举办第二届流亡藏人创业者会议；流亡藏人在印度大学召开西藏议题研讨活动。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中观宝鬘论法会上教信众们怎样去界定暴力与非暴力行为时，强调关键在于动机是否为了他人的利益。8月30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在达兰萨拉大乘经院中继续向信众教授中观宝鬘论，在法会休息时间接受了大家的提问。针对如何定义暴力与非暴力的界限，尊者认为应该基于人们的动机，而不是行为本身。
I think for example, the demarcation, violence and non-violence, not based on the action itself.
一个诚心诚意为他人着想的慈悲动机带来的自然而然就是非暴力的行为。相反，如果抱着试图欺骗他人、利用他人的负面动机，就算是面慈微笑、甜言蜜语，那也是暴力行为。所以，评价行为的好坏在于你真实的动机是否是为了他人的利益着想，那样即便有时你的行为会制造出一些难过与失望，那也没有关系。达赖喇嘛尊者还再次声明自己不认同向非佛教徒宣扬佛法。
I always emphasize the non-Buddhist country like America or I think European countries.
我一直强调在传统上不信仰佛教的国家如欧美，最好还是继承各自祖辈的信仰，除非个别人真的对佛教产生了很强烈的兴趣，在深思熟虑后确定佛教最适合自己，那么再改变信仰也无妨，但是绝对不能因此而对自己祖辈的信仰或者其他信仰持不尊敬的态度。
In order to become I think genuine Buddhist, you shouldhave some sort of idea about the Four Noble Truths.
在回答怎样才算是一名佛教信徒时，达赖喇嘛尊者提出，作为佛教徒，最起码得对四圣谛等基础知识有一定的了解，从佛陀以经验而教授的法中获得启发，这样就是真正的佛教信徒。不然，只去关注法事仪轨，那就跟演戏无差别了。佛法的精要就是从内心理解后再升起信仰。尊者还向信众们分析了两种不同的爱，一种是含有贪执与偏见的爱，无法向包括仇敌在内的所有人付出；另一种则是以人类一体性为基础而升起的，可以对所有人付出的无偏执的大爱。在宗教上，某些层面某些人也会出现偏执的信仰，佛教徒们应该在明白佛教含义后升起伴随着智慧的信仰，那样才可以避免偏执。明天8月31号，尊者将继续教授由龙树菩萨所著的中观宝鬘论，而后天9月1号将向法会齐景方为主的僧俗信众传授观世音灌顶。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 中共当局在西藏色达腊荣五名佛学院的拆迁仍在进行。日前有尼师自尽抗议中共侵犯宗教自由，近日又传出有另外两名尼师选择以同一种抗议方式来明志的消息。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中共从今年7月20号开始对西藏色达腊荣五名佛学院的僧舍进行强拆，境内传出消息，指已经有多名学员通过自信的方式来抗议当局的行为。据自由亚洲电台藏语部报道，在腊荣佛学院学习的阿坝宏源显尼师慈仁卓玛于本月17号在佛学院内上吊自尽。来自阿坝壤堂的尼师萨嘎也被指选择同种途径来表达抗议。一名境内藏人向本台证实了这几起事件，但无法确定事发时间。早在7月14号，当局还未开始强拆僧舍之际，佛学院就有一位名叫仁增卓玛的尼师自信抗议。他在遗书中明确提到，学院先后多次遭到当局的强拆，因无法忍受内心的痛苦，才无奈选择自尽。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经济部等机构在印北达兰萨拉召开第二届流亡藏人创业者会议及比赛，数名年轻藏人向会议提交了各自的创业计划参加评比，优胜者将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创业资金。由藏人行政中央经济部下属藏人创业发展项目小组举办的第二届流亡社区藏人创业者会议兼创业计划评比活动于今天8月30号在印北达兰萨拉召开，有来自各地的藏人经商创业者参加。藏人行政中央经济部部长伽玛义西主持了会议开幕式，司政洛桑森格也出席了会议。
孔子乔南安尼罗尼斯过来三番次过来那高楼那位高不了还是送了是那这几座哪里面呀没里面不里面。
在开幕仪式上致辞时，洛桑森格指出，达赖喇嘛尊者曾提出藏人社会中也应该出现成功的企业家、百万富翁，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因此而推出了一系列鼓励藏人创业的培训活动。司政认为仅仅提供培训指导还不够，应提供实践创业的机会，再由专家来指点，然后提供创业资金，如此才能够有效培养出商业人才。洛桑森格也在会上分析了流亡社区中的实际经济状况，以及经商藏人们是否有好好利用各种贷款机会等。他认为流亡藏人缺乏的是顺应时局的经济观念，因此鼓励各方在这方面多下功夫。今年有超过9个创业团体及个人参加创业评比活动，在经过几个环节的评比后，优胜者将获得一笔可观的创业资金。藏人创业发展项目小组于2012年建成，成立初衷是推动社区经济发展，鼓励藏人青年们的创业精神，培养出更多藏人商业人才。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在印度哈里亚纳邦金德尔全球大学中举办了一场西藏议题研讨会，向师生们介绍了藏印中三方关系的重要性。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昨天8月29号，一场名为感恩印度的研讨及图片展览活动在印度哈里亚纳邦金德尔全球大学召开，活动主办方为藏人行政中央下属单位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以及援藏团体印藏联络办公室。
昨儿你看第一个六级
西藏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索兰丹曾告诉文代驻新德里记者，在研讨活动上，该中心研究员丹巴江参等围绕着西藏高原的生态状况、中共在西藏实施的五年计划、藏人的抗争运动以及中共对互联网所进行的管控等议题向师生们进行了介绍。活动也展出了有关西藏的珍稀图片。据苏南丹增介绍，新德尔全球大学为印度各个领域培养了无数人才，这次约有50名专攻政治的学生出席了研讨活动，大家的思维观念都非常独立，从发表的见解中可以看出他们对印度与西藏、中国三方关系所拥有重视程度。与此同时，印藏联络办公室另在首都新德里组织了一场名为西藏议题对印中关系影响的民间交流会，由众多印度与流亡藏人社区的学者出席。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丹增潘多为您播送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从台湾总统道歉看中国民主转型。
8月1号，台湾总统蔡英文代表政府向原住民道歉，引起了媒体的广泛报道，也受到社会媒体很大的关注。特别如今在中共统治下遭受苦难的吐蕃特人、东土耳其斯坦人、南蒙古人等的更大关注，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纷纷评论、留言和讨论。虽然他们今天继续遭受中共政府的严厉的打压，但对台湾政府能够迈出这宝贵的一步深感敬佩，对台湾原住民羡慕不已。当然，从一个民主国家的角度看，这是非常应该而且必须要做的事。但是就如蔡英文总统在道歉信中说，22年前的今天，我们宪法修增条文里的山胞正式证明为原住民。22年后，我相信一直到今天，在我们生活周遭里还有一些人认为不需要道歉。10年前在台湾学习时，试着去了解台湾原住民的情况，从大学生到老师还有一般的民众，发现台湾年轻人一般都非常理解原住民的历史遭遇和现实困境等，这使我非常感动。在和一位年长的宿舍管理员聊天时，他的言语使我非常震惊，原住民能做什么，只是建筑工的材料。他说话的语气以表达方式把我拉回了中国大陆随处可以听到的少数民族能做什么，野蛮落后，区别只是这位先生用的是原住民而非少数民族。10年后的台湾政府正式向原住民道歉了，说明台湾社会整体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也可以说，当时还是学生的那些年轻人已经开始在影响台湾社会的发展与价值趋向，也说明了台湾政府今天能向原住民道歉并非很简单的事，需要一个比较成熟正义社会的支持。作为政府也需要莫大的勇气，可贵的是台湾政府终于做到了。台湾总统在道歉中称，让我用很简单的语言来表达为什么要向原住民族道歉的原因。台湾这块土地400年前早有人居住，这些人原过着自己的生活，有着自己的语言、文化、习俗、生活领域。接着在未经他们的同意之下，这块土地上来了另外一群人。历史的发展是后来这一群人剥夺了原先这一群人的一切，让他们在熟悉的土地上流离失所，成为异乡人，成为非主流，成为边缘。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从台湾总统道歉看中国民主转型。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